上次的这个参究题啊，这个一塌糊涂啊。最好的是答对三题，50分啊，不及格，这已经最好的。杨建生，对不对？没来。蔡庆成。林祖凯来了没有？我来拿。今天，蔡庆成，林祖凯在哪里？林仁静。邱国成，李仁静的名字好像女生的名字。邱国成，陈淑燕，真心不是无心哈、真心若是无心的话，那就断灭了。陈志明，如果我打一个叉叉的哈，就是绝对是不对的。那有一些啊，我都没有打勾，打勾的表示说还可以，马马虎虎可以对，有的是很对了，那有的是马马虎虎。我的勾如果大一点的话，大概就是很对；勾小一点的话，就是不对了，不是很对啊。这个马马虎虎给你过，但如果是都没有，你有写我没有打勾或打叉叉，那表示不予置评。也不能说错，但是也不是很对啊，也不是对就是了啊。江之洲，自从30年前教书的时候改考卷，这是第一次哦。没有，几年前也有改那个什么赵善师他们讲六祖坛经的时候，我出给他们考，他也是呱呱叫。杨建生没来哈、那其他人没有教是怎么搞的？没有教就零分了哦。今天只有4个哦，这越来越差了。好吧，我们来看今天的题目。心有几种？无量。这个人不错，胡鸿康哪位？不错啊，很好。你记得的还是查书的？有没有查？记得的，不错啊。不过不是完完全全对，但是已经不错了啊。有 N 种，心啊、大类的讲有4种啊、第一个是肉团心啊、肉团心就是我们的心脏啊、第二种就是缘虑心，第三种坚实心，第四种积极精要心。肉团心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脏，缘虑心就是六识心啊，前六识。坚实心呢，或是第前七识也可以说。坚实心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真心啊。那么本心那个心，本心 因为本心本性是坚持不坏的，坚固不坏的，不生不灭的，所以叫做坚持心，坚固而实在之心。那么这是有相对于这个缘虑心呢、啊，缘虑心是无常的，是生灭心啊，念念刹那刹那生灭啊。如果缘尘起的时候就生了，尘灭则灭，这样的那个是缘虑心，缘外尘而生灭的心。积极精要心呢，就像波罗波罗蜜多心那个心字一样，是心要的意思了啊、哦。所以是一切佛法的心要，或是什么东西的心要，那个叫积极精要心。所以这个心跟我们三前面三种不一样啊、哦。那好，那另外啊，那窥基大师在《白法明门论解》里面啊，他又讲有六种心。我这种分类我觉得没有第一种好。他讲第一个是集起心，收集的集，起来的起，集起心。集起心就是第八识啊。第二个是积极心，积就是积成起来那个积啊，成绩的积，有了哈。积极心就是指第七识啊。然后接下来就是缘虑心，那也是第前六识。然后第四种是心，就是心啊，这个心呢就是指阿赖耶啊啊。然后意是指莫那啊。然后识是指第六意识，所以是有这六种。但是这里面我是觉得有一点点重叠啊，还是第一种分类最好。好，第二题，七处真心中所谈论的是哪一种心啊？啊？哪一种心？是吗 ？Are you sure？ 缘虑心，争来争去，争来争去是争那个缘虑心。哎，所以你这个要，这个就要观念要搞清楚，否则你这个七处真心搞了糊里糊涂的，争来争去，糊里糊涂的啊！七处真心里面所征求的是缘虑心，就是征求什么？缘虑心是什么心呢、啊？又称为什么？所谓妄心，对不对？哎，征求那个妄心。现在是什么？凡夫啊，连妄心都不了啊，连自己的妄心都不了，所以要先找把那个妄心给找出来。先知妄了才能求真嘛，不知妄如何能求真呢？啊，好，那么明心第三题，明心所欲明者为何心？什么心？真心。那么比较professional 的讲法，也就是叫什么专业的讲法是什么？就是那四种心的一个坚持心，对不对？所以明心要明的是坚持心，所以我告诉你，那个在七处真心里面啊，阿难所找的心都是在找那一个缘虑心。当然了，如来要指的指，所以直指人心，那个直指人心指什么？现在又通了，对不对？直指人心的指人心指什么？是哪个心？就是坚持心，对不对？但是阿难所知道的、所认为的，他在找的是什么？是缘虑心，所以他搞错了，他连征求那个方向都搞错了啊！所以整个这全盘都错了。那么明心如来要我们明的，要阿难明的是坚持心，所以这个差距就差很多了啊。然后第四条，见性所见者何性？什么性？如来藏性嘛，是吗？好，第二个问题，如来藏性跟本性有什么差别？好像是一样，是不是？是不是一样？一样不一样？ 一样，有没有讲不一样的啊？为什么不一样？答对了，藏性是，或者换一句话讲，藏性更加究竟，你知道吧？哎，那么本性，所以这个见性所见的是什么？就是本性，是见本性。所以那个六祖大师所说的见本性，但是啊，这就是显出六祖坛经跟楞严经的那个次第的差别了。楞严经又要高一层了，它不只是见本性而已，它还要更高一更深一层，是如来藏。那再问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很麻烦的问题哈、哦。如来藏跟阿赖耶有什么差别？一样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因为名词就不一样了。对，如果是一样的话，怎么要设两个呢？是不一样的。阿赖耶是真正的真妄和合，那如来藏呢？如来藏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如来藏啊，是一切众生、佛菩萨全都共有，对不对？但是呢，它其性本净。其性皆净。那么简单一句话了，如来藏中那个藏什么藏，就是藏啦、啊，藏了什么？如来藏中藏了一尊如来，就这样，你就好记了吧？那如来是清净的还是污染的？清净的，所以那个就是什么？那如来藏性就是什么？就是佛性。那么其中藏着如来的一切无量功德，全都藏在里面，故称如来藏，或是如来藏都可以了。所以如来藏在因地是不明的啦，有但是不明，也根本也不知道，甚至连名字也没听过啊。那到了果地以后呢？是显一切功德，他的一切功德全部显出来，所以把所有的宝藏都显出来了，所以就成如来了，就成就如来德业了，如来性德。华严经里面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性德，为什么？性跟德，如来性德这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性，一个是德。性是他的性质，德是用。这性是体，德是用，所以一切众生皆含有如来的一切体性的意思了、啊、体性跟用都有，只不过日用而不知，这个禅师所说的了。所以如来藏、阿赖耶、本性、真如，意思都差不多，但是其实都不一样，都有那个层次的问题，然后有一些用英文叫 nuance。本来是法文嘛，那个差别。这个英文就念 nuance， 法文就念 nuance， 这个就是有一点点那微妙的差别，那种叫做 nuance。 好，接着第五项第五题啊，见性与悟如来藏何别？一样不一样？有没有一样？见性是见本性，对不对？那么好吧，这个题就很深的了。虽然这个答案只有几个字而已啊，见性是所见是本觉，悟如来藏所悟是究竟觉，就这样差别。所以本性不用修，如来藏要修的，你要修才能够把那个宝藏挖出来啊。 所以要勿修正啊。所以这就有这样的次第差别。那么见性既然是本觉，如来藏悟如来藏是究竟觉，那明心是什么？明心就差不多等于始觉，开始觉悟，始觉。第六题，悟如来藏之目的为何？悟如来藏以后目的是什么？悟如来藏就是得修定的所依之本体，得修定的本体，那就是所谓那我们经的经体里面如来密因，得到这个，你要修定一定要有一个体嘛，有一个所依啊，那悟如来藏就得其所依。好，请来拿一下。为什么呢？这就是这一部经的主轴了。起先阿难请定嘛，请说怎么样修定，那如来没有直接叫他修定了，就开始先弃出真心，明心见性，然后悟如来藏，悟如来藏又得到要修的那个体本体，然后才开始教他怎么修。所以明心见性悟如来藏都是修三昧之前的准备工作，前方便啊。好，接着我们看前以前发的讲义哈，24页。有七处真心的第一处啊，破寂心在身内的24页，有一个全论，看到没有？这一节最主要的就是在问一个谁，那么这个也是最难的课题。这个谁啊，就是能所的能啊，也就是做事情的那个主体，那个啊 subject。又于此节中，阿难过在何处？阿难错将肉眼啊，这个问那个是谁呀、啊？我们回头翻过去看看呐、啊，就说，当你以前发心，那是怎么发心呢、啊？啊，那见了如来32相，是谁看见啊？谁爱乐啊？这个谁啊？就是参这个啦啊，所以这个谁就是能做能看能爱乐的那个人啊，谁？阿难错将肉眼当作是能见者，而将爱乐之心当作真是他的心，而不知那是源于外尘的六世妄心。阿难又更进一步，欲以此虚妄缘成爱乐之心，要来求无上菩提，那样就更是错上加错了啊。所以已经错把这个原律心啊当作他自己的心了，那当作把那个原律的无常生灭之心当作他自己的真心呢、啊、所谓的认贼作父啊啊，然后又要就以这个心来求无上菩提，那就更错了啊。又在此节中，除了谁这个问题外，同时佛还提出了另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能见能爱这个 idea 啊。那么这见爱，见爱或是爱见都可以啊。在慈悲有两种哈、啊，悲啊有无缘悲、爱见悲啊。那么无缘悲是菩萨的悲，爱见悲呢就是凡夫跟小圣的悲啊。因为见到众生有苦啊。而生悲心，那个就是爱见悲，然后见有缘人啊，然后就生出悲心，那就爱见悲，那源于我相众生相。但是这个菩萨呢是无缘大悲啊。好，这见爱二字最为吃紧，因有所见 故有所爱，因为你看到了，所以就会产生爱。然有所见即所爱，皆因有能见即能爱。为什么会有所见跟所爱呢？是因为有能见跟能爱。能见能爱是主，而所见所爱是宾，是客。能见能爱是因，所见所爱是果。能见能爱是妄事，所见所爱是妄尘。这个打错了哈，是妄尘。若了知能见所见，能爱所爱，俱是虚妄，则见人法空，不复轮转。人要究竟离一切见爱，加一个相字，那个星星呢，改成相字，离一切见爱相啊，就是见相跟爱相，离一切能所相，则须了达，那个不是连，那是达，了达一切法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是故本经一开始，如来即直指一切问题的核心，开门见山地直征一切众生无始的生死根本，就是见爱跟能所。那么妄心妄事啊，就是包括了见爱跟能所。必令这应该是立根啊，怎么打得那么离谱呢？令立根者当下了得啊。这个其出真心是很有意思，我们把它参详一点啊。其实我告诉你哦，跟你们讲一个秘密，这个佛经里面哦，佛经当然都是很深的啦，但是真正最深最难的地方都是在开头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开头，你开头会通了，后面你就很容易了。那如果一般不通都是前面不通啊，那你有一个问题说，哎，可是六祖坛经第一品不深啊，哎呀，那你就外行了，那第一品才深呢，哎，所有的道理全都在第一品了，你不要光是看第一品，好像看连续剧一样，看到好，这个很有意思，讲了一个六祖大师讲了一个故事，才不是呢，哎，他又不是童话作者，他是在讲法嘞，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好，26页，换句话说，六祖坛经后面所要讲的前面都已经讲了，后面只是发挥而已，主体都在第一品了。全论啊，26页全论，在此为何阿难不干脆直截了当的回答说，世尊，我的心就在身内，而我的眼睛就在我的脸上，为什么不讲呢？这样不是很干脆吗？啊，为什么要这样子东说西说，扯来扯去？岂不啰嗦啊？不是宣了哈，岂不啰嗦啊？殊不知这就是依于印度一明学的正式论辩，这辩应该辩论的辩哈，论辩之形式啊。一明学也就是印度古典逻辑辩证学里面规定，论辩必须要具备三支啊，三支就或是五分论啊，三支比量五分论，三支就是中音域，中是什么？中就是立论，也就是逻辑学所说的命题啊。那么音就是证据，音就是理由了，那理由就是所谓的证据。你要有一个立论，你中心主旨是什么？你要提出的 idea 是什么？你的 topic 是什么？那提出来以后，再举出证据证明你所说的啊。那么喻呢，是举例或是比喻啊啊。那么还举实例以证明，不能光是在理论上说有这个理由而已。所以这个佛教因明学跟逻辑大不相同的地方就在这个喻，因为逻辑学啊，只是所谓符号逻辑啊，只是纸上作业而已，所以它是不需要有事实上的根据的，它只要在推论上对， 它就对了，就这个命题 valid 就是可以通啊。好，因此一个成功的论说不能只有立论，那么西洋哲学啊称为前提，而没有证据啊，不能只有立论没有证据，那否则就变成强辩了啊，因为你没有理由嘛，没有理由而举出说我这个理论，那就变成强辩了，那是站不住脚的。若立论站不住脚，便是输了，所谓的堕妇啊，这不是谁，应该是堕妇，堕落的堕。这种论辩的成规，也就是游戏规则啊，在印度不仅是世间的学术及外道，连佛法中也是一样。因此阿难在这段经文中的那些话不是废话啊，也不是说他耍嘴皮子啊，你不要误解了，那个是论辩所必须的，他们就是这样子辩论的啊。也不是题外话，而且反而是正式论辩中所必要的。那这与我们中国的经史子集的论辩方式大异其趣，完全不一样。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经史子集就是古先王之道如何如何如何就行了啊，那也不要什么举出什么忠啊阴啊欲啊什么，没有，就是只要古先王之道，或是服天地之时也，怎么样啊，好了，那这个一灌上去什么都说得通了，哎。然后弄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帽子，然后摇头晃脑一下，哎，这个文章就成功了，哎。这是读者所应知的。我们现在来看阿难的这段论辩。如前所说，阿难如果阿难平铺直叙、直堂堂的说：“我的心在身中，而我的眼睛就在脸上。”那么这样的立论就没有证据支持啊，啊 support。因此呢，这个宗啊，也就是命题就不能成立，不得立。换言之啊，这个不得立就是一名学上的词啊，换言之，这不是在立一个宗啊，或是设立一个命题，而只是一个陈述而已，一个 statement 啊。阿难如何将这一个陈述啊变成一个有因可证的宗呢？就是有因来 support 他的宗呢？首先，他举一切世间的十类异生为证啊，因为这证据所含义的范围包括了这个几乎所有的有心事的众生，除了无色天无色界了啊，无色界天啊，与无想天众生外，已经没有遗漏了。因此呢，是非常有力的证据。一切世间的众生既然都是这样子，怎么样呢？一切世间的众生都是把他们的心放在身体里面，那我阿难怎么能够例外呢？那一定我的心当然也是跟其他人一样，这个都是放在身体里面啊。因此呢，我的心自然也是在我的心中。那么这样的立论证据在一般的世学里面呢，可以说是驳不倒了啊。其次，这阿难说眼在面上，眼在脸上的时候，他不举其他的证据，而举啊如来的青莲花眼为证，这就是虎头上烧尸啊啊！这是为什么？这是有目共见的、啊，因为即使这个神圣如佛的眼呐、啊，佛眼也是在脸上啊，我们大家都可以有目共见啊。那么，既然连佛的眼睛都在脸上，那凡俗如我阿难者，那更加不会不同。所以他这个用的是什么？是以凡立圣，立者立啊，这不是导圣，是立圣。以圣立凡的，对不起，以圣立凡啊，就是以圣人的境界或是立子啊 来比喻凡夫的技巧。又如果要驳斥这一点的话，阿难想，如来您老人家可要先推翻我的证据。那什么证据呢？就是说否定您老人家的眼睛不是在你的脸上，哎，但是你这个你没办法否定嘛，所以啊，那你就输定了，哎，那也就是说我就赢定了。再者，阿难在这一段论辩之中还用了一个技巧，那就是先举证后立论，这个不是负是后，后立论，这样子就令原来本来是很平板的立论就变成生动有力，而且顺理成章。又阿难在此段论辩之中的举证啊，为何以心事一向举一切凡夫为证，而于眼睛啊，于目这一项啊，却举如来为证。那么这个也是阿难的技巧，因为阿难既然仍然在凡夫术中啊，就是属于凡夫之一啊，那所以他的心事的所在，道理上来讲，应该是跟一般的一切的众生都一样，而且既然是在仍在凡位啊，在凡夫位啊，那么就便没有办法确定的知道这个圣人他的心究竟如何，所以也不敢随便乱猜啊，啊，说如来的心在哪里啊？所以他只说他自己的心在身体里面，那么众生的凡夫的心也是在身体里面。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明明知道那个如来有他心通嘛，所以他也不知道如来的心到底在哪里啊。所以呢，在这一项上啊，他就是以凡正凡呐 那么稳扎稳打，这是稳赢了。然后至于眼睛的所在呢，既然是凡圣同然，凡圣都一样啊，是有目共见的，所以就不妨举这个比较高档的这个一点的证据啊，比较有力。然后那就举如来的眼睛啊，然后二来呢，如果世尊要反驳，那么就会自讨没趣，那么所以这是阿难双赢的算盘了。复次，所以阿难也是很精的复次，以正理而言呢，阿难在此所犯的过错何在？即是所谓的忘记，尤其是记心在身内，更是一切忘记的根本。由记心在身内，于是有内外之隔，一有内外便有自他，自他一成四相皆立，四相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成立轮转不息。所以要破四相，首先要破我相，要破我相，首先需破记心在身内之相，若解心非在身内，则身心幻然解脱。回去再好好的参详参详。再看29页，最后那个全论，前面那个这个注释义观你们都自己看，因为我讲经有讲了啊。此段中如来所用的论证主要是心和眼的之见，应是由近而远，由内而外，没有说不能见近而能见远，不能见内而能见外。因此心若在身内，又不能了知身内之物，则可见心不是真的在身内，则可证明说心在身内是不对的，因此结论心在身内这个命题是不得成立的。30页的全论到此为止呢，第一处真心就完毕了。如来破除阿难记心在身内之迷执，然而读者须知，这个忘记并非阿难个人的啊，不是他一个人特有的，阿难只是大权示现，为利益化导无量有情故，作如是示现，方知圣人境界不可思议， 非凡情凡智可及。复次，那个是复、啊、不是后次。复次须知，此心在身内之见，实为一切众生虚妄计着中最为普遍，亦是对一切有情危害最深者。由于众生计着心在身内，是故其心自无始来，即为其身之所禁锢。身即有如心之牢狱一样，就心好像坐在身这个监牢里面一样。换言之，众生自无始以来之所以心不得解脱者，即是由于自禁其心，自己把自己的心禁在那个身里面。那么自禁其心于四大五蕴之中，生生不断，应该不是衰啊，故吧，故不能脱于如是自身牢狱之禁锢。若欲脱此禁锢，则首须去除心在身内之颠倒想，如是速己解服有望。所以把这个心啊禁在身里面，然后心就认为这个身是我所有，所以即使有一些人死掉了的时候也不肯走。那么这个我所，这个我所是无量的扩大，乃至于死了以后还执着这个这一把臭骨头，乃至于还执着那个棺材，乃至于还执着那个坟墓，不肯去啊。所以孤魂野鬼很多啊，啊，所以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就还是贪爱。那么一来贪爱他的那个坟墓那个新居啊，二来嘛又还留恋他这个在世时候的田园房产啊，也常常回去看看啊，所以就变成游魂了。所以据说是这个死掉了以后能够再去转生的不是很多，那么死掉以后变成鬼的很多，比较多了啊、哦、那排队的很多啊，所以中国人有道理，什么道理？中国人是拜鬼种民族啊，那所以我们说那祖先都什么？祖先都是鬼，对，所以中国是拜祭祖就是拜鬼啊，啊，所以中国人很有道理，不过这很有道理，也很没道理，因为只在这表象上转，然后转不出去啊，没有佛的智慧啊。不过还不错啦，我们中国人祭祖还给他有吃有喝。那西洋人就苦了，就是拜鲜花，我鲜花也不能吃。所以我说那个而且不但只拜鲜花不给他吃，而且还那个什么万圣节的时候还装鬼，用鬼来吓鬼这样子。所以啊，美国那个或是西洋社会那小孩子失踪的很多，每一年一两百万，而且都连尸骨都找不到，不知道就不见了，不见就不见了，那是为什么？那我看就是有很多那种恶鬼嘛，啊、哦，然后这个食尸鬼啊，这担精气鬼啊，乱七八糟一大堆鬼，你若看《楞严咒》里面就知道了，哇、哦，多得不得了，等我那个《楞严咒》在这个《楞严经》出来以后，你就看你就知道一大堆，但是不要害怕，那个都是在《楞严咒》那个咒力里面，然后就是活呛活呛啊、哦，然后就还都把它控制住，都乖乖的。好，我们看经，请拿起经本。顺便想到哈，有人问了、啊，说这个诵楞严咒时间怎么样？不要听人家乱说，没有那回事哈，没有时间限制。有人说一定要早上四点钟起来，那个在那个什么，那么什么本子上面就写说一定要早上四点钟或者三点钟起来，那才能念，其他时间不能念，没那回事啦。啊，任何时候都可以念，只不过要清净的地方。你要念的时候要在一个干净的地方，不要 比如说你如果在书房里面要把这个桌子啊整理清净干净啊，然后地板啊弄干净一点啊，不要脏兮兮的，这样子念就不好。然后身心清净，洗手洗脸漱口，然后再念，最好是在佛堂念呢、啊、这更好，比较不会有模式。如法诵持嘛。啊，我们看第二句了哈，第二真心，阿难起手而白佛言：“我闻如来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实居身外，所以者何？譬如灯光燃于室中，室灯必能先照室内，从其室门后即停寂，一切众生不见身中。”不见身外，亦如灯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室亦必明，将无所获，同佛了义，得无妄耶？阿难起手，起手就是顶礼了啊。这个起手是在我们中国也是有，就是所谓的叩头，但是我们中国的叩头又不一样，我们中国叩头没有五体投地啊、没有真正佛所说的五体投地，所以只是叩头而已这样的啊。那么一周里啊，又有九拜，九种拜啊啊。那么一个就是起手，然后第二个顿手，第三个空手，第四个震动，第五个急拜，第六个胸拜，第七个齐拜，第八个上拜啊。这个你们不用知道，这古代的东西啊。那么起手顿手，顿手的话就没有磕头了，就是这个倒是要知道的啊，因为我们看那古文里面就某某顿手，那么就是顿手就是跪下来，但是跪下来然后这样子弯腰这样子啊，这叫顿手，当然也是大礼了啦，最大的礼就是起手了啊。那么中国的起手就是跪下来，然后手扶在这样子扶在地上，然后头额头那个碰地这样子。但是佛法的这个顶礼不一样哦，佛法的顶礼是就是五体投地嘛哈、这个五轮轮子的轮，额轮，然后这个两个手轮，两个七轮这样子，然后呢还有呢最正确的是要你拜下去的时候鼻子要碰到地，不是额头碰到地，所以叫头面顶礼嘛，拍落去哈，拍落去，然后那个脸是跟地是平的，但是身体是弯的啦啊。那还有呢，那像藏密喇嘛教里面有那个大礼拜啊、那个佛法里面没有这个，那么正统的密教里面也没有那个，正统的密教所的拜法还是跟显教的还是完全一样。那个藏密的喇嘛教那种大礼拜啊，是古代印度奴隶跟主人拜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城下或是奴隶犯大罪的时候要被处罚之前就这样整个趴的，啊是在你讲啊，像那个然后那个什么天主教也有，天主教修士如果犯罪然后要被处罚之前脱了光光，只穿了一个丁字裤啊、然后啪这样，那就整个身子变成大字形，然后趴在那个教堂那里这样子，所以好像就跟奴隶一样啊、所以但是佛法的那个顶礼不是这样的，佛法顶礼是很庄严，而且是不要快的。那么像藏密的大礼拜噼啪噼啪，好像就是做伏地挺身一样，好累哈、气喘喘的。这个佛教的是要拜的，你把那个心浮气躁都拜掉了，然后拜到你就拜了到三五百拜，尤其拜到五百拜六百拜的时候，越拜越轻，有没有那个经验？有没有那个经验？有。你要学佛，你要先拜佛，要会拜佛， 你如果不会拜佛或是不肯拜佛，不明学佛，为什么？一者礼敬诸佛，你连佛都不礼敬了，那你还肯学什么？就好像我们在以前的那个时候是威权时代啊，哦，那个要升降旗啊，然后唱国歌的时候，然后大家就站得好好的啊，那有人就说，你为什么不站好？而且这个看到升降旗也不敬礼啊。他说我心里爱国就好了。那事实上是这样子吗？事实上不是。如果你心里面爱国的话，你就会表现出来。那么你既然这么爱国的话，你连这么一点点事情都不肯做，你谈得上爱国吗？所以就自相矛盾。所以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为长者则之，不为也非不能也，夷山夹泰山以超北海，不能也非不为也。顺便给你们复习复习国文了，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这跟学佛有关系啦。为长者则之，这个有两个解释啦。这个朱熹的解释是说，那个肢就是那个肢体的肢，是一个肉字旁那个肢，也就是指腰啦。那意思什么？就是看到长者跟他鞠躬那个意思，则之就是鞠躬。那有人解释，广解释书里面解释是说，替长者折一根树枝干什么？给他做拐杖，那个意思啦。那个我觉得有一点点好像远了一点啦。所以那么为长者跟长者礼敬折枝弯腰，那么这个你如果不做的话，不是做不到，而是不肯做这样的。所以不为也非不能也。那么夹泰山以超北海，就是你把泰山夹在你的一个肢窝下，然后跑到北海去，这个事情呢，这个是不能也非不为也这个是做不到的事情，不是说不肯做这样子那么同样呢，礼敬诸佛是一切佛子所必须要做的事那么你要学佛，第一个要先拜佛。那么你说可是我就拜不下去，你知道为什么？慢心好极了，这个你100分了为什么？因为心中有慢。我们人最难的就是跟人家点头那点头都很难了，更何况是顶礼跪拜那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这个男子膝下有黄金，这个是误人之说男子膝下真的有黄金吗？那你挖一块出来给我看看那个只是用傲慢的说法而已，鼓励大家傲慢所以那个是错的。所以你为什么拜不下去？那学佛学了好久也还不肯拜或是拜不了几下就拜不完，拜不下去了，那什么？那个就是心里面的我慢的烦恼障，我慢的烦恼障，我慢是一种烦恼嘛？对，我慢烦恼慢烦恼，因为慢是根本烦恼之一嘛，所以慢烦恼障。好，这刚讲起手就是顶礼所以一切学佛从顶礼开始，就好像我们小孩子去上一年级的时候，先学什么？老师早，对不对？就是这样子那所以一者礼敬如来礼敬诸佛好，而白佛言：我闻如来如是法音。顺便再讲一下，为什么学佛要从礼拜开始？那就 就是调伏我慢，调伏慢心。那调伏慢心呢，就是降服我。